事实上在历史的发展当中呢，有太多的这个义理的学习的，有太多的这种观想什么种种的观法的，但是中国禅宗啊直截了当，所谓教外别传。为什么叫教外别传？就是他在那么广大的这个经教之外呢，哎，另外就是传你这么一个明心见性之法。所以如果我们要讲中国的这个禅宗呢，那个禅已经呢跟这个佛教史上面所谓这个广义的禅呢，它在内涵上有区别，不是对立的，我们是说有区别。因为禅宗已经赋予这个所谓的禅怎么了，它一个修行上的意义呢，就是把这个禅呢把它定为明心见性之道，认为明心见性怎么了，你就得解脱了，所以见性成佛嘛。所以从这个明心见性上面呢，来找到一个修行的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好，这是中国的禅宗呢特别重视的一个法门。所以这个禅第一到了后来是广义的，所以我们讲禅的时候有时候要弄清楚，到底是在讲一般所谓禅定的禅呢，或者是禅宗所讲的禅。那如果讲禅宗所讲的禅，你看看我们看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对禅定所下的这个定义，它是行住坐卧都是禅的，它是指这个心不乱就是禅了、所以他就没有从什么观呼吸啦，从这些什么这个打坐上面去这个加以强调。那诸位去说，哎，那我学禅宗不是要打坐吗？打坐只是一个起步的方法，禅宗真正的得力的地方不是在打坐上面的、是在明心见性的功夫上面的。所以为什么说禅宗到了后来，这不是慧能大这个慧能大师的发明，是后来才有所谓什么呢？参话头、参公案，那这个都是后来的功夫了，后来的事情了，所以这是谈到禅这个字呢，我们要知道，在大智度里面有它的定义，在历史的发展里面呢，有它的广义的一种解释，然后到了禅宗的时候呢，它又有它独特的意义。那么龙树菩萨这个地方说呢，如四无量心、四遍、六通、八倍舍、八圣处、九次立定、十一切处，这个地方不要念成十一啊，是念十，然后一切处，一切处就是我刚刚讲的十片处，十片处或者十一切处，就是说我观水，然后一切都化为水。我观火，一切都化为火。那么有十种的这个观想方法，包括什么呢？地水火风啊、还有青黄赤白，还有空片处，还有四片处，总共有十个。这是一种观想的一种方法啊。那么四无量心也是一种禅定的这个修持方法。譬如说像四无量心的这个修行啊，这个也是佛陀的时候呢，在他的教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四无量心简单的说就是慈悲喜舍。先从慈无量心开始说吧。慈无量心的修学是有次第的，比如说从爱自己开始，慈就是给快乐嘛，给人快乐，但是首先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很快乐，所以慈无量心的修学要从自己开始，然后再想说我要把这个快乐跟我熟悉的朋友分享。那修慈无量心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忌讳，应该说是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不可以选择你最喜欢的人来修，因为你选择你最喜欢的人来修这个慈无量心，你本来就已经很爱他了，那么这个慈无量心一修呢，就变成贪爱，就会失去那个无量心，失去那个三昧的这个修持的特质。所以在修慈无量心的时候呢，要避免选择你非常喜欢的对象， 而是选一般的朋友，就是比较普通的朋友啊。就我觉得，我希望我观想在这个禅修过程里面，我观想我给他快乐，我跟他一起分享这个快乐，然后再从这个普通的朋友再扩大到更多的朋友的身上去，然后慢慢的扩大到陌生人，然后最后呢扩大到你的敌人、你的仇人的身上。那悲无量心的这个修学呢也是一样，要从悲，就是拔苦嘛，就是分担别人的痛苦，要这个时候自己不包含在里面了，就是从你周边的朋友开始，你观想你分担他们的痛苦，他有什么痛苦，然后你愿意为他分担，然后再慢慢的扩大，扩大到陌生人，最后才扩大到你的敌人的身上。那你开始修的时候，绝对不能从你最讨厌的敌人开始，那一定一开始就修不起来了，因为一开始就克住了。好，那在修这个慈无量心也好，这个悲无量心也好了，还有第二个很忌讳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不可以以去世的人为对象。如果你修四无量心以去世的人为对象呢，你这个修法呢修不成功，没办法成功的。所以比如说你也许很怀念你的去世的亲人啊朋友啊，但是你要记住呢，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呢，不可以以他们为对象，会有障碍的，就是这个法修不成功的。那喜无量心就是随喜心，就是观想也是一样，从周边的朋友开始，慢慢扩大到陌生人，然后最后扩大到那些跟你对立的人。那舍无量心就是放下，慈悲喜用完了之后怎么要放下，就是连这个慈悲喜的心都要把它放掉。我们很多学佛的同修怎么呢？慈悲有余啊，喜舍不足，一天到晚想做慈悲的事情，可是舍不下，连那个很挂念的心都舍不下，是不是变成自己用功的障碍呢？所以我们四无量心呢要一起学的，这个舍这个字很重要。那么比如说七觉知当中，也就是七菩提分里边也是一样，少不了这个舍觉知放下。所以我们慈悲很重要啊，但是自己在修三昧修禅定的过程里面呢，有时候有些东西要放下，就是这个挂碍要暂时把它放下，你放不下就是卡在那里了。那么像这种四无量心的这个修学呢，这也是一种禅定的一种修持。那诸位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大概知道四无量心的这个修持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四无量心的修持有几个作用。第一，无量心嘛，扩大你的心胸嘛。第二，就是要修到愿亲平等嘛，从你熟悉的亲友开始，到陌生人，最后到敌人的身上去，所谓伤害你的人，这就是要修到愿亲平等。那么这个也是什么呢？在四无量心的这种观想当中，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假想观，在这种观想的这种禅定的过程里边呢，你的心慢慢的自己能做主。我们平常看到这个人就生气，看到这个人就喜欢，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训练，所以我们的心太容易跟着境界在打转嘛。我们如果修了四无量心之后，再讨厌的人出现在你面前，你也不会升起讨厌的心了，因为你心很容易自己会转，就是你那个转念的功夫已经有底子了，有基础了，有了支撑了。那这种四无量心的修学是非常重要的。诸位如果要了解四无量心怎么修持，要明白这里面详细的次第，我建议大家呢好好的去读清净道论里面有关示范住这一品。为什么叫范住呢？因为修这个四无量心，如果你将来要往生的时候呢，你有非常大的资粮，非常充足的资粮，怎么升到梵天去做天主？所以呢 这个四无量心又叫四梵住啊，在梵文里面叫 Four Brahma Vihara， 就是梵天所安住的四种心，就是梵天的天王啊，他们都是安住在这个境界里边的。梵天的天王都不可缺少这个四无量心的特质的，所以叫四梵住。那么诸位呢，可以呢，对这个法门的修持啊，你如果是很想这个知道一个用功的方法，那么最完整、最明确，而且非常可靠的这个说明呢，就在清净道路里边。那如果你会读英文的人呢，我想我们基金会也有印这个英文本《清净道论》，The Path of Purification， 或者台湾现在也可以找到这个中文的翻译本啊。那么我想这个诸位呢，有兴趣的话啊，就是真正要修这个法门的话呢，在《清净道论》里面可以得到最可靠的这个指导。那么其他所谓的四辩、六通。啊，这个后面都会说明的，我们这里今天就不详细讲。八倍舍、八圣处，那么这些呢，在第二十卷、二十一卷呢，都次第有所说明。就是这些都是一种非常实际的一种禅修的方法。那么这就是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名相呢？我们要注意到哈。佛学里面这些名相其实都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它不是为了要编造这些理论而产生的名相，它都是一种不同的禅修方法。那我们知道呢，佛教它有一个特质，怎么样的特质呢？首先我们从释迦牟尼佛怎么成道，从他的背景上面就可以得到答案了。释迦牟尼佛并不是一生下来就说我要创立佛教，不是一生下来说我已经是佛，没有啊，他也是这样的，从童年的时代、青少年的时代，然后慢慢的他对人生呢产生了疑惑，所以他要去寻思访道，所以他才开始去苦行林去修行。而且在进去苦行林之前，他曾经亲近过两位善知识，然后这两位善知识呢分别教导释迦牟尼佛呢，那个时候还是释迦牟尼菩萨了，教导他呢有关九次第定的修行方法。而且最后释迦牟尼佛决定要到苦行里面去苦修，也是这两位善知识的教导。那么虽然释迦牟尼佛后来不赞成这种极端的苦行，但是无可否认的，释迦牟尼佛在苦行里面六年的苦行对他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在这个苦行的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苦行其实就是最简单的生活，也就是把生活的条件降低到最简单最低的这个地步。那也就是说，人在这种所谓的最简单的生活的当中怎么他已经降低了自己的身心对物质的依赖性。那你想想看呢，一个人对物质的依赖越大，修行的障碍肯定就越多，对不对？没有冷气就不能打坐了，那你完了，你夏天就不得修行了。你有些地方没有冷气的地方，或停电的时候，你就不得修行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森林里面的六年苦行，我认为第一就是降低了他对物质的依赖性。第二呢，因为他在苦行之前已经学了九次地定了，所以很显然他的禅定的功夫呢在那个六年的当中大大的增进。因为什么？没有电视机，也没有访客，没有任何的 visitor， 所以呢他的生活单纯的不得了。这就为什么说他离开苦行林的时候，一走到金刚菩提树下的时候马上住金刚定，一般人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对不对？所以他如果没有九次地定的这个底子，而且六年的这个增强的话，他的菩提树下心定不下来的，那么什么三个魔女啦，什么这种什么魔君魔将啦，什么他都降服不了的。所以这个六年的苦行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时候呢有一点忽略了这一部分的重要性。那第三一点呢，我觉得释迦牟尼佛在森林里面的这个六年的这个苦行当中呢，非常显然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内观方面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因为什么？当你对物质、对外在的东西不断不断的这个放掉的时候呢，最后剩下来要看什么？就看你自己的起心动念了。而这个就回归到后来佛教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佛法就是心法，整个佛法其实就是心地法门。所以这个六年的苦行，其实我们还是要重视它的。我们当然不是鼓励大家现在到森林里面去六年苦行了，不过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你要了解。那么也因为你要有这个了解，所以你要知道呢，佛教在后来的发展里面，其实在修行的方法上，在禅定的这种修行方法上，已经有婆罗门教的修行方法在里面。也就是说九次立定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婆罗门教早就有的。那释迦牟尼佛呢，对婆罗门教的革命，不是革命他的禅定修行方法，不是革命他的这种追求真理的这个方法。释迦牟尼佛革婆罗门教的命是革两个命。第一，革掉那个婆罗门教里面的那个种姓制度、阶级制度，释迦牟尼佛是不信这一套的。第二，释迦牟尼佛是革命，革那个婆罗门教的命是革什么呢？革掉那个奥义书里面的那个犯我论，就是认为大梵天是一个大我，然后众生呢是从大梵天的这个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一种这个种子，所以众生呢都是从梵天那边得到了我，所以我们变成小我，然后每一个小我呢都有它独立的生命。所以奥义书的这个思想跟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思想最大最大的区别，就是奥义书，也就是婆罗门教整个教义的最高的一个发挥，就是这个奥义书，他的主张是有我论的，是犯我论的。释迦牟尼佛呢，他是认为根本就无我，只有无我生命才解脱，只有无我呢你才能够体会到生命的真相。所以佛陀呢革了这个婆罗门教的命。但是我们刚刚讲佛教的确用了很多婆罗门教的这种禅定修行方法，那这有什么不好？我们就说修行的方法是很中性的嘛，对不对？打坐这个是很中性的，不需要贴任何宗教标签的。那么因此呢，这里面什么四无量心呢，这个四辩六通八倍舍八圣处，还有其他很多的这种禅修方法，很显然的有许多是从婆罗门教引进来的。为什么？因为佛本身有这个背景，再加上佛的弟子们来自四面八方啊。你像舍利弗尊者来皈依佛的时候，他也带来一大群弟子啊，迦摄尊者什么这些大弟子们都是带了这个几百人在森林里面修行，听说释迦牟尼佛有道，来跟释迦牟尼佛挑战，就挑战不成都变成了佛的弟子。所以这一些人呢，佛是不反对他的一些有效的修行方法的。因此他们有的人爱修四无量心的，有的修什么这个什么八倍舍的，有的修八圣处的，哎，可以，只要这个方法有效，大家可以分享。所以每一次开这个僧团里面的这个大家的修行会议的时候呢，有人就说报告，我觉得这个修行方法很好，跟大家分享。佛说，哎，这个可以，你们大家练习吧。佛是非常广大包容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当中，佛教里面有这么多的不同修行方法，我认为是很自然的。那么现在是这样子，直简才能够御繁，所以我们不要忘本。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体验了那么多的这种禅修方法之后，他最后肯定的是三三昧，这一点是我们不要忘记的。那么后来譬如说在大乘佛教里面有许多不同的这个三昧修行方法啦，波罗三昧啦，这个实相三昧啦，这个念佛三昧啦，还有这个比如说像一行三昧啦，有这许多的这个三昧的这个修持。我们要当我们在探讨这些大乘佛教的修行方法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能忘本，就是说它基本上还是没有离开这个三三昧的。好，这一点我想大家要了解。就像我们跟各位谈到说，像六祖坛经这是在中国所开发出来的一种修行方法，可是它 你看看他讲的无相门，讲的无相忏悔，讲的这个无相法，还是回到无相三昧上去的。所以一定有它的源头啊，这个源头就是在这个阿含经所说的这个三三昧的这个禅定修持方法上。那么这是有关禅定法为什么在佛教里面呢有这么多的不同的方法，我想有它的历史背景，当然也有许多是佛本身所开发的，也有许多是佛的弟子们所开发的。这些开发佛法的人不只是在佛的本身，不只是佛的弟子，不只是在佛的时代，其实这种禅定的修行方法是每一个时代都不断的在开发的。记住，只要它有助于我们明心见性，只要它是有助于我们了生脱死，也就是了脱轮回之苦，我们都应该用开放的心来接纳来学习，就是每个人可以选择他觉得相应的方法啊。富有人言，一切三昧法有23种，所谓23种就是包括像这个八倍舍啦、八圣处啦、九次地定啦啊这些呢方法。有言65种，就是有人呢把包含更广范围的这个又把它涵盖进来了。有言500种，摩诃言最大故，无量三昧。那其实讲起来无限的，因为譬如说像现在我们知道在美国这个流行一种新的一个思想呢，叫 New Age， 就是新时代运动。这个 New Age 呢，它也有一些佛教的修行方法，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学来的方法，比如说看光，就观想这个光，叫 light work， 啊，这种光的一种修行。那这个也有它的效果啊。那比如说在藏传佛教里面也有这种，比如说不同的佛菩萨放不同的光，然后这个不同的光会产生一种不同的一种效果。比如说像这个琉璃光，就代表药师佛，代表一种治疗，代表一种就是对疾病的一种这个对治。那这个红色的光就是代表阿弥陀佛，那么代表阿弥陀佛的慈悲。那这个有它的一种对光的一种不同的观想所产生的一种能量，那这些都是一种新的东西。所以这个三昧是有很多的修行方法的，不过就是说大家记住呢，不要忘本，因为你忘了本，舍本逐末之后呢，你自己就迷了路都不知道了，好像风筝断了线了啊，就不晓得飘到哪里去了啊。所以三三昧是一切三昧的根本，这是我们在这2次的共修当中大家应该确立的一个观念。那么无量三昧是哪些呢？所谓遍法性庄严三昧，能照一切三四法三昧，不分别之观法性底三昧，入无底佛法三昧，如虚空无底无边照三昧，如来力行观三昧，佛无畏庄严力平生三昧，法性门玄奘三昧，一切世界无碍即遍阅三昧，遍庄严法云光三昧，菩萨得如是等无量三昧。那么这三昧的名字是很多的，我们大波罗经呢后面有一个摩诃言义品里边呢还特别详细的介绍了108种三昧。所以说呢，复次般若波罗蜜摩诃言义品中略说则有108种的三昧。那么包括什么出名所能言三昧，乃至虚空不着不染三昧，广说则无量三昧。以是故说，诸菩萨得出三昧，行空无相无作者。那么这也就是说，诸菩萨呢得到了3个基本的功德，一个是陀罗尼，一个是诸三昧。但是诸三昧当中最根本的3种三昧，所谓空无相无作怎么呢，都已经具足了， 也就是说已经具足了这个三三昧的时候呢，所以其他的三昧有了根本了，有了根本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先讨论到这个地方呢，下一次再详细的讨论到这个三三昧以及呢菩萨的第三种功德，所谓德等忍。好，阿弥陀佛。